你好俄罗斯节目。
在俄罗斯，研究中国问题已有数百年历史，而汉学也理所当然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俄罗斯设有一些世界级的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科研分析中心，有不少基础性的项目，对我们东方邻国现代进程的鉴定也在不断发展。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科学主任、俄罗斯的中国学主编亚历山大·卢金就俄罗斯的中国学的前世今生与卫星通讯社进行了交流。
上周，在今日俄罗斯国际新闻社国际新闻中心举行了俄罗斯的中国学学术杂志推介会。这份杂志有望成为俄罗斯国内外学者们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其成立是俄罗斯有关中国学术界的象征性事件。在俄罗斯，中国曾经是还将是国别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但在不久前，俄罗斯还没有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刊物。亚历山大·卢金认为，中国是俄罗斯联邦最为重要的伙伴，值得特别关注。
他说，我不好意思说得太深，毕竟我本人是杂志主编。确实，俄罗斯没有此类杂志，当然，不是说我们针对每个国家都有杂志，但中国是大国，是杰出的国度，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主要贸易伙伴。同时，俄罗斯汉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要知道，俄罗斯有关于美国和加拿大的杂志，甚至科学院设有美加所，很早以前已经存在。如果谈及我们这个地区，有关于日本、韩国和越南的学术杂志，但涉及中国的没有。谁也没有想过要创办这份杂志，认为已经有了，迄今远东问题仍在出版，但并非涉及中国，而是整个地区。关于中国的专门杂志是没有的，在沙皇俄国也没有过。苏联时期曾有过两次创办中国学杂志的尝试，但存在的时间不长。首份杂志是《中国问题》，在1930年代出版，但是仅存在了6年，后来又关掉了。第二次尝试是苏联的《中国学》，但是只出版了4期，后来也关掉了。这些都是时间不长的实验，我们拭目以待，看俄罗斯的《中国学》能存在多长时间。我们希望时间会更长一些，起码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的障碍。
俄罗斯汉学学派有充分理由可被认为是世界最强汉学学派之一。与其他很多学科一样，俄罗斯的汉学发展源于实际需要。17世纪，沙皇俄国拓展到大清帝国边境。1689年，两国签署了首份涉及中俄边界的《尼布楚条约》。专家卢金指出，中国是实力强大的国家，与之贸易和构建外交关系，当时需要培训专家。他接着说，
俄罗斯汉学历史悠久，起码从18世纪开始翻译各种的中文文件，但初期阶段懂汉语的人很少，由此有了中国天书的说法。中国天书是实实在在的文件，比如17世纪初中国皇帝通过俄国使者转过来的信函，在俄国外交衙门放了数十年无人能够读懂，所有人开始说，你给我的是难以弄懂的东西，是中国天书吗？由此才有了这个比较固定的形容词。
这份1618年的书函由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签发，交给伊凡·佩特林率领的俄罗斯使团。当时使团中没有人懂汉语，使臣因此没能取得明显的外交成绩。1675年到1678年，尼古拉·斯帕法里出任驻华外交使团团长，此人熟通包括中文在内的多国语言，他终于弄明白明朝时期的皇帝信函，但时间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俄罗斯帝国首位沙皇彼得一世时期才有了对中国的系统性研究，20世纪达到高峰。
专家卢金说，18世纪彼得大帝时期，俄罗斯在北京设立了东正教使团，同时派出教士、主修中文的留学生和翻译，甚至还派去画家，类似于现代的摄影记者，他们绘制出中国人如何生活的图画，用作呈报。后来，外交部的翻译们开始翻译中国的各类著作，目的是研究这个与俄国已经建立起关系的国家。苏联时期，中国已经成为重要伙伴， 上世纪20到30年代， 苏联为国民党提供援助，统一中国并成为我们的伙伴。国民党统一了中国，但最终没能成为伙伴。莫斯科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共统一了中国，但关系再次恶化。所有这些都要求必须研究中国，以弄清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1966年， 俄罗斯科学院创建了远东所，但实际上主要研究的是中国问题。尽管当时也研究本地区的其他国家，比如日本、韩国和越南，研究对象有所扩大。我们所去年更名，从远东所变成了中国和现代亚洲研究所。无论沙皇俄国还是苏联时期，俄罗斯汉学家都面临了解邻国结构的任务， 帮助国家与其构建起可预测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俄罗斯第一代汉学家通常既研究中国问题，又担当外交官，从事宗教或经商活动。据卢金介绍，那时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首先源于个人愿望，在学术研究发展和设立单独研究机构前，首批俄罗斯汉学家是真正的献身者。 他们从事研究完全是出于对中国的巨大兴趣，有的时候他们没有国家支持或是私人赞助，即使有，数额也很少。研究中国问题的先行者是俄罗斯驻北京东正教使团成员，比如伊拉里昂·罗索辛和尼基塔·比丘林等人。比丘林在中国待了13年，据研究，他如此钟情于中文、历史和文化学习， 以至于忽视了自己的首要传教工作。俄国和苏联充满传奇色彩的汉学家瓦西里·阿列克谢继承传统，甚至在最艰难的伟大卫国战争期间，对汉文学的研究也是不弃不舍。当时他失去了自己的大部分图书、文学手册和资料来源。专家卢金指出， 这种热情使上世纪90年代困难时期的汉学人才骨干得以保留。他说，我本人1980年代进入汉学圈，开始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所任见习研究员。那时我们处有50多人，仅一个处就有这么多人啊。此外，研究中国问题的还有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他们主要从事现代问题研究，而东方所主要研究历史。 当时的专家涉猎中国所有阶段的历史，可以编撰整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现在做这个已经非常难了，因为汉学家的数量大大减少。1990年代，汉学研究像其他学科一样遭受重创，工资太低了，大学毕业以后很难成为学术研究人员，凭工资很难生活。很多人离开了学界，转而从事其他领域的工作， 留下的通常是上了年纪的人，他们非常热爱自己的事业。比如我和我的一些熟人，尽管都不容易，但还是挺了下来。很多专家离开学术圈，导致俄罗斯21世纪的科学研究断代，但还是出版基础性研究成果。亚历山大·卢金对其中的一部分做了介绍。他指出，比如6卷本的百科全书《中国精神文化大典》是我们所 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的联合成果获得了国家奖。这部大百科已译成中文，在俄罗斯一些专家正在翻译一些中文古代作品。遗憾的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所的纳达利亚·斯维斯图诺娃去世了，他将大名律翻译成俄文。现在我们科研人员安德烈·费多林已把《大月史记全》翻译成了俄文，这是一部 古中文撰写的越南历史书籍，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基础性的成果。我们杂志计划刊载一些现代问题研究成果、摘录和书评。卢金指出，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俄罗斯学界近年来还是出现了正面态势。他继续说，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资金投入不菲。当然，资金来源与之前相比有所不同。苏联时期， 国家以工资的形式支付，现在是课题费制，是有一些指标，好的指标你赚得多一些，指标差的拿得少一些。原则上，学者可以在高校兼职，当然，想恢复一些地方中断了的传统和链条并非易事。 我们力图吸引年轻人考研究生，同时也在寻找那些四散而去的专家，甚至出国或者进入其他领域的专家，想吸引他们回到老岗位。我们试图变成这样的汉学核心，期望这本杂志能够成为整合性的中心，让汉学家们看到我们有不少并非无动于衷的人。我们有研究所，有可以刊登自己作品的杂志，既可阅读同行们的成果， 也能了解自己领域的新闻，从精神上说，对提高汉学的地位是重要的。我们希望一切都将实现，我们能够将汉学恢复到原来那样的高水平。尽管现在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暂时还没有之前那样全面和综合。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汉学学术界的困难时期恰好与俄罗斯对中国的巨大兴趣期相吻合。
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潜力和中俄合作的发展，使中文在不同专业大学生中变得非常抢手。一些已经成为专家的人在提高班学习汉语。据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评估， 2022年 142所高校中约有22000名大学生在学习汉语。据若干评估，总的汉语学习人数约为6到8万人， 暂时仅在对中国非常感兴趣的有限人群中流行，但是要知道，中文在俄罗斯已成为五大最流行的外语之一。有关中国知识的普及迫切性也提高了。通过互联网获得信息，使大家了解中国变得更为便利。越来越多的博主在谈论中国旅行、其结构、文化和学习汉语的技巧。同时，中国影视业作品也正在渗透到俄语区。 这些趋势有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对中国的巨大兴趣，不可避免地将涌现出新一代严肃的学者和专家。